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再一次的一起来学习，失败其实不简单。我们在这堂课里面已经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过很多关于失败的一些功课，包括我们人人有失败啦，为什么会有失败啦，怎么避免失败啦，失败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面对这些失败，分析从中间我们怎么来学功课啊。那在这个要从中失败中学功课这件事情上，我们也说到说我们需要问问题啊，我们要问别人，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要问神。那除了问问题以外，在失败中失败以后我们要学的功课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开始很努力的培养一个属灵的小组那让这一群少数的弟兄姐妹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以至于他们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提出很多的警告和建议。那当然很大的麻烦就是我们这些人就是喜欢听好话，我们不喜欢听不顺耳的话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有很多的人的生命中找不到这样子的属灵的同伴。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属灵的同伴，你在失败中想要学得的功课就非常的少这个事情很重要因为有的人说我也有一些属灵的同伴呢，但是我要问你的就是，你的属灵同伴是真的帮助你的呢，还是你的属灵同伴是讲一些话是你爱听的，最后给你带来的不是祝福反而是咒诅呢？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因为在新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所罗门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约罗伯安，那么他这个儿子上台以后就发生了一些事情。那发生这个故事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记得，那就是有人来告诉他说，这个你父亲当年让我们太辛苦了，现在能不能够对我们好一点。那么结果呢，所罗门的儿子他不听老人给他的建议他觉得这些老人你们都过时了，你们懂什么，你们已经跟不上时代了。他反而听了他旁边的一些年轻人跟他在一起这些人跟他臭味相投他就听了他们的建议。那当然我在这里我要强调的说，圣经里面绝对不是讲说只有老人有智慧其实老人还是年轻人都一样一个人只有从活在神的面前才有智慧。那我要说的重点是什么呢？我要说的重点乃是我们今天所找来给我们建议的人，他们所说的东西是根据神的话呢，还是他们所说的东西是我们喜欢的？所罗门的儿子就是因为听错了他旁边的人的建议，最后造成整个以色列的分裂，有犹大的南国跟以色列的北国。箴言第十三章第十节和十四节他这样说，骄傲直起争竞，听劝言的却有智慧，智慧人的指教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箴言十二章十五节说，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唯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所以我们在人生中如果碰到一些失败，在我们犯罪失败之后，我们要重新学习站起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过程，那就是我们要找对的人来帮助我们，我们要听别人的劝告， 我们真的要放下自己。失败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些人失败以后他就不学习，他就让失败在他的生命中画下了句点。可是如果一个人从失败中肯学功课的话，他就有能力面对下一次的挑战。失败如果我们肯学功课，就会帮助我们成长，所以我们不需要怕失败。我们面对失败，我们分析了解我们所的错误，我们去对付我们的错误，我们从失败中间来学我们当学的功课。当我们这样继续学习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学习调整和等候。因为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十一节这样告诉我们，但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也不疲乏。弟兄姊妹，你知道吗？在一个球赛的时候，他都有一个中场休息时间。这个时间呢，对着我们观众而言，可能是买汽水，可能是买爆米花的时候，也可能是上厕所的时候。可是对着教练，对着球员来讲，这个中场时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因为这个时候不只是他们休息啊，这个时间是他们要调整战术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他们要想一想，我上半场有哪些做的是对，哪些做的是不对，然后我下半场要怎么做。无论这场球赛双方的比数相差有多少，没有一个球队会说我们下半场不打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真正的胜负是下半场决定的。在我们人生的舞台中，如果我们碰到一些重大的失败，在这个重大的失败跟我们将来中间，神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神会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未来，在这个中间也有一个东西叫做下半场的等候时间。譬如说一个姐妹她离婚了，这是很痛苦的事，在这个痛苦的背后，他有好多的功课要学，好多的罪要认，好多的事情要改变，到他可以下一次认真开始交往新的朋友，有一个新的开始，这个中间需要一段等候的时间。譬如说一个人离开了现在的工作，要去寻找一个理想的工作，这个中间有一段时间的。譬如说一个人他因为错误的投资让他面临了财务的危机，到有一天他可以在财务上有非常强的安全感，这个中间有一段时间的。一个人他在道德上犯了罪，他失败了，要让他的名誉重新恢复起来，这个中间有一段时间的。在这段时间在球场上是让人很兴奋的，是很喜乐的，可是在人生的过程中，这一段中场时间常常是充满了内疚，充满了焦虑，充满了失望，充满了痛苦。我们在那里等待不见得有盼望。圣经中有一些人他们经过了极大的失败，譬如说像彼得，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面三次否认主，他这个失败跟他到五旬节站起来替主传福音讲道，能够让几千人信主，这个中间有一段时间的。我们能不能够想象彼得在这段时间中间他学习了什么功课，彼得在这段时间里面他经历了多少内心的挣扎， 在这段时间我们的神要如何的来向他显现，如何的来托付他，教导他要喂养神的小羊，这一个过程很重要。摩西他在旷野足足的等了40年，无论是彼得的50天，或者是摩西的40年，关键不是在乎等了多长，关键是要如何等。你知道，有的时候不能够等待，常常是失败的主要原因。今天有很多人在他人生的道路中会有所谓中年危机，大概从38岁左右一直到50几岁，人突然会明白，在过去的岁月中已经过的年日很可能会多过还没有过的年日，人心中自然会有一些想法，我不甘心下半辈子就这样子过了。或者是有的人说，辛辛苦苦努力了一辈子，现在该好好的慰劳自己一下了。有的人会想，一定要做出一些改变，这一种强烈的动力会驱使有一些人改变他的外表，换他的车子，甚至于换他的男人或者女人，换工作，也会有一些人就跑去念神学，要服侍主。摩西他到了40岁，他可能在那里问神为什么还不动手呢，所以他就自己出来动手了。有些人当他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不能够等候在神的面前，不能够安静，结果在他的人生中闯了大祸。我们常常以为年轻人没有耐心，年轻人不懂得什么叫等候，其实年龄大的人也没有耐心，也不懂什么叫等候。对什么年龄的人来讲，等候都是一件很艰难的功课。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很多的时候等候不是我们自愿的。你知道摩西40岁的时候，他发觉说神怎么还不做事，他最后自己做事，闯了大祸，杀了埃及人。他怎么办呢？他有没有对自己说，看样子我有一个问题，我有情绪的问题，如果我还不习惯做自己情绪的主人，我是没有办法带领别人的，让我花40年的时间好好的来学习改变我这个人的脾气吧。没有，是神的决定，是神要摩西等了40年，是神要摩西放弃了他自己的理想，他的野心。所以弟兄姊妹要知道，很多时候等候不是你自愿的，有时候你不愿意等也得等啊。那既然你愿意等要等，不愿意等要等，那你要问的是，我在等候的这段时间做什么？我怎么来等这段日子？一个人在等候的时候，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一，千万不能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啊，就一定乱了分寸。其实我们要知道， 传道书里面有一句话说，万事万物都有定期，什么事情都有神预备好的一个时间，急不来的。有的时候别人会给我们压力，我们更不要着急。根据统计啊，第二次婚姻的离婚率高过第一次的婚姻，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太快进入第二次的婚姻。我们在等候的时候，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就是利用这一段等候的时间培养自己身体以及情绪的健康。你要知道，一个人经过了重大的失败，身心灵受到很多的伤害，是非常疲惫的一件事情。在这个时候，其实最属灵的一件事，最有智慧的一件事，对自己最有好处的一件事，就是好好的睡他几个懒觉。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列王记上十九章先知以利亚的故事。先知以利亚在加密山上是何等的得胜，何等的荣耀，但是后来皇后耶洗别几句话就吓得他拼命的逃命，他经历了他生命中极大的失败，他生命中极大的羞辱，拼命的逃命，逃到一个地步可怜死了。当神打发天使去挽回他的时候，没有跟他讲什么大道理，给他吃，给他喝，叫他睡觉。这对着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那就是我们经过这些失败以后，其实我们应该在这一段等候的岁月里，把自己的健康，把自己的灵命情绪都建立起来。因为这些重大的失败在我们的身体和情绪上带来那个压力，常常是超过我们所能体会的。既然神在我们失败之后给我们一段休息等候的时间，我们就好好的享受这段时间，不要浪费掉了。那么我们在等候的时候，第三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学会真正的把自己委身给主。在基督徒的圈子里面，一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以为去参加一个特会，听了几个好的讲员，很感动的信息，在情绪高涨的气氛下，我们或者站起来，或者流泪，或者走到台前，或者跪下，或者唱着说 I surrender all， 我把所有都奉献给你这类的诗歌，我们就是一个已经委身奉献给神的人了。其实不知道有多少的人经过了多少次这样的情绪里面的激动，可是生命中却没有任何的改变，可是自己以为自己是一个降服给神的人，自己以为自己是来跟随了主，是一个奉献的人。你知道在这些特会中间，这些呼召基本上的一些错误是什么？你知道吗？它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什么？譬如说，讲员可以发出这样子的挑战：谁愿意为主放下工作，全时间服侍主？谁愿意去做宣教士？谁愿意凭着信心在经济上多奉献一点钱？谁肯大胆的去为主传福音做见证？啊，谁肯愿意拒绝世界上的这些试探？啊，请问谁愿意关心那些失丧的灵魂？请问谁愿意去帮助那些贫苦的孩子、那些孤儿？弟兄姊妹，所有的这一些呼召，这些方式基本上是不属灵的，因为这一些的方式基本上是激动人的天然、人的魂、人的感情、人的意志。 人们对着圣灵的认识，人们对着委身跟主中间的了解是一片空白。想一想，每一年在美国有多少私生活非常不好的年轻人，他们肯放弃了高薪，他们到第三世界去参加和平团，或者是做短宣，或者是帮助那些穷人。这些年轻人中间大部分是没有得救的，或者是一些虽然得救却是非常属肉体的基督徒。想一想，每一年有多少异端的信徒，他们能够激励人牺牲奉献多少的金钱，多少的时间，去做许许多多了不起的事。甚至于一些政治的领袖，他们也有本领鼓励很多的人牺牲他们的时间，牺牲他们的金钱，为这所谓崇高的理想去摆上，去努力。如果我们今天跟这一些异端，跟这些政治领袖，跟这些世界上的人不同之处，不过是我们是拿一个基督徒崇高的理想来取代他们做慈善的工作，做异端的目的，做政治的目的。但是我们这个呼召跟他们所发出来的呼召基本上是一样的。我不是说这些在特会中觉得自己被感动，愿意奉献，愿意委身的人他们不诚心不认真，不是，他们真的很诚心很认真。但是问题出在他们根本就不懂什么叫做对主真正委身的意义，他们根本没有被教导怎么来认识主。这也是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基督徒按时后聚会，也好好的在金钱上奉献，也努力的做着过一个有道德的生活，可是他们的肉体还是很大，他们常常是一些自以为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了解，在我们等候的时候，其实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好好的来学习什么叫做委身，不是这些外表的东西。那么到底什么叫真正的委身呢？第一个，一个真正委身的人，他必须对付罪恶和对付他的自己。我们在道德上的罪还是比较容易对付的，但是当我们失败之后，人们对着我们的伤害，以及因着各种的因素在我们心中留下许多的苦毒，要一个人能够从这种苦毒中出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承认苦毒是一个罪，而这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一个心中苦毒的人，他可以去祷告一万次，他可以走到台前一千次，但是他还是落在网络里面，因为神不会接受罪的任何借口。只有当我们认清自己生命中的罪，我们才有可能在委身的事情上长进。我们已经说过了，基督徒犯罪以后认罪是绝对的必要，可是让我说，光是认罪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要凭着信心接受神在我们生命中除去罪性的方式。很少有基督徒懂十字架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是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的工作是除去罪，第二方面的工作乃是对付我们的己。没有人能够真正立志说我从今以后不要再苦读就可以不苦读， 可是如果一个人他真正认清楚了自己的无能，自己的没有良善，正如我们无法解决我们罪的问题，我们解决不了我们罪行的问题，我们同样解决不了我们罪性的问题，我们才有可能愿意舍己来背十字架。一个真正舍己的人是必须先对着自己肯死的人，他才有希望胜过他的自己。一个没有对付罪、没有懂得舍己的人，他不可能在神的面前有真正的委身。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